那我们呢再来看看后面这一段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再补充啊，第一节第一章的十四节就是说神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其实今天我们已经也体会到这一点，就像刚刚所看的第一章十一节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再来是可畏的，都是对神有一种尊敬敬畏的心好，那再来我们看那个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是强调当时这些祭司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好，我们再把这段圣经来读一遍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事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这一段圣经就强调神的诫命。刚刚第一章那一段强调敬畏神，第二章这一段强调神的诫命这一段可以归纳说，就是当时的祭司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所以我们看第一节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这里先强调这个诫命是要传给你们。对，从旧约来看，当时的祭司他们除了献祭以外还有一项任务，就传达神的律法这个我们可以来对照看一下这个马拉基书这一段我们才先保留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十章前面这个部分我们应该都很熟，就是这个亚伦他有四个儿子，那其中有两个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结果呢他们就献上还火结果这两个人就死掉了那借着这件事情是要让他们了解今天要亲近神 是很好，但是不能随便。就像当时亚伦这两个儿子献上还活，那什么是献上还活？就是神没有，这里特别提到什么，我们先看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说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还活就是说自己想的，没有神规定的，他自己这样献上，也就是随便献上哦。所以用这一段这个亚伦的儿子献还活这件事情，就可以给我们今天亲近神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勉励。就像刚刚讲的，不是有献祭，不是有亲近神就好，你要照神的规定，要敬畏神哦。那这一段第一利未记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有关这个亚伦的儿子献还活以后，再来第八节到十一节就讲到这个亚伦的儿子当祭司他们的一个职责。好，我们看第八节，利未记的十章第八节，耶和华小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属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哦，这里特别提到，就神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因为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利未人还不能当祭司，是利未人里面亚伦的后代才能成为祭司。所以这里讲亚伦和他的儿子就祭司，当时要分别为圣。再来呢，就将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这些律法教训他们。所以他们的责任你可以说很重大，因为对古代来讲没有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那个律法书只有少数几个人，就祭司他们可以得到，一般百姓没有办法得到。那百姓怎么能够明白律法书呢？就借着祭司来传达哦。所以祭司有这个任务，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二章才会说，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哦。那你们就有这个任务，把这个诫命然后呢转述给百姓了解因为要讲敬畏神，就是跟神的诫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再配合看那个诗篇，诗篇128篇，诗篇的128篇第一节，诗篇128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这个诗篇128篇，一般我们都讲蒙福的家庭。那要讲蒙福的家庭的大前提，就是敬畏神，配合遵行神的道。所以，只有讲敬畏神，这个只有讲一半。怎么敬畏神？要配合遵行神的道，所以敬畏神、遵行神的道，这是一体两面啊。所以在马拉基书刚刚所看的第一章后半段是讲要敬畏神，然后紧接着第二章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就强调诫命诫命是传给祭司的，祭司要去转达，但是这个。再跳过来看那个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那神就说了，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好像有口无心，有口无心因为我们敬拜神，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在敬拜神，不是只有表面，表面是可以对一般人可以蒙骗过去，但是神很清楚。所以今天你在传述神的诫命要有心所以这里神特别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归荣耀于神。你们本来是很荣幸的，很有福气的，到最后呢 会使神会使咒诅临到你们，你们的福分就变为咒诅。为什么？因为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可以说是很讽刺的，也是很严厉的。本来是有福分的，他竟然会被咒诅。为什么？没有心，没有把诫命放在心上。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勉励了。哎，我们今天来敬拜神、亲近神，我们读经祷告有没有心？哎，这个要自己做一个反省哦，有没有心差很多。哎，像我最近哦，我有一种感觉，以前唱诗好像就这样的唱过去没有什么，哎，最近我在注意我所唱诗的内容，哎，就觉得很好。圣经讲口唱心和，就发现哦，能口唱心和要背诵诗歌没有困难。有时候会觉得啊，年纪大了很容易就忘记，哎，会发现用心再注意看那个歌词内容很容易记。这种这是我最近可以说是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有没有心真的是差很大啊。那我们来聚会听到有没有心，我们看圣经有没有心，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哦，因为神在看，哦啊，所以我们 要不断的提醒，哎，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我们在敬拜神要有心，哦，那在这里，从第四节，哦，第三节一直，到 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强调，如果没有心，咒诅会临到，啊，本来是很荣耀的，到最后呢，甚至很丢脸，牺牲抹在脸上呢，哦，把那个牺牲的粪抹在脸上，然后跟粪一同除掉，那个就真的是很惨，很丢脸，很惨，哦哦啊，所以我们这个第四节就强调了，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就强调这个诫命的重要，哦，第四节到第七节强调，哦，在我那讲义里面就有提到了，诫命使神跟立位的约可以长存。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也就是借着诫命，神跟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啊，这个约是什么约？这个约不是束缚人的，不是让人痛苦的，哎，这个约是要让人献福的。所以要得到献福，就是要遵守这个约定，要透过这个诫命，哦，所以第五节说，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惧我，惧怕我的名，哦，所以呢，神跟立位所立的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哎，那这个约就是透过诫命，哦，透过诫命，然后神跟啊这个立位来立约，哦，啊，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存敬畏的心，哦，配合前面第一章末了所讲的，要有敬畏神的心，然后呢来遵守神的这个约，来啊遵守神的律法，哦，把心放在神的诫命上，啊，这个诫命呢，这个律法呢，哦，我们再看这个第六节，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哦，这里就讲本来啊，神定这个律法透过这个立位，透过祭司，哦，来转述神的律法，这本来是一个很理想的事情，很理想，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然后让他嘴里就没有不义的话，哦，嘴里所出来的话呢是造就人的，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哎，就能够透过祭司的嘴来造就人，哦，就像圣经也要求我们，今天我们要怎样，要 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哎，这个不好的话一句不出口。但是我们看很多人，世界上的人，那个话都随便乱讲。那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警醒，虽然我们是神的仆人，有可能我们的嘴里也讲出一些不义的话，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嘴里要讲出造就人的话，因为神的话语要从我们的口中出来。所以这里说，人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对我们传道人，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提醒。就像我们说聚会，我们在讲圣经的道理，也就是说神的律法就透过我们领会的传道人，也不只是传道人，在台上奉主耶稣圣名讲道的人，把神的话语讲述出去。不只是这样，平常我们向人家做见证传福音，其实就是透过你的嘴讲述出神的恩典啊。所以你的嘴巴就讲出，就是说这里讲的人，就是由我们的口中来寻求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说神验中我们，那我们这个嘴也是非常的尊贵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既然是神的使者，这也是神看中我们，这个身份也是非常的尊贵荣耀所以我们要珍惜，要珍惜。但是呢，从第八节第九节，这个就讲到神对祭司失望了。本来是神对他们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期待，但是却是失望，是怎样？第八节就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会去我以利未所立的约。你们就是可以说没有把道理放在心上啊，好像这个道理你随便讲啊，甚至你加了很多你人的意思下去。所以感谢神了，今天我们真主教会很强调我们忠于神，忠于神 的道理，这个是 很重要的。那有些人就好像为了讨好群众妥协，所以很多就偏离啊，当然神就不喜悦了所以这里特别要说，你们却偏离正道，然后呢使人在律法上跌倒，结果神就废弃跟利未所立的约啊。本来这个约是怎样，是生命平安的约啊，结果被神废弃以后，生命平安就怎样不见了。因为你充满着人的意思嘛，既然你充满着人的意思，就回到像以扫一样了，回到像以扫一样，这个以扫是怎样？是神永远怀怒的民呢？那任凭你多行，到最后也是没有用，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就回到神的怀抱里面，那我们不断的反省自己，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道理能不能造就人？不要让人因我跌倒，所以到第九节就是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人藐视，本来是要被尊重的，到最后却被藐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一个提醒。今天我们也是属灵上的祭司，祭司本来就要敬畏神，要传达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我们是祭司，我们有没有敬畏神？我们有没有把神的道理放在心上，把诫命放在心上，然后别人由我来认识耶稣？这个就是给我们互相的勉励提醒。相信如果可以这样的话，神跟我们立的是什么？生命平安的约，我们一定可以享受在主里的生命平安，所以我们也互相勉励。好，那我们明天再来讲有关神对神借着祭司来责备当时百姓的罪。好，我们一起来唱诗228首。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感谢主。 愿主耶稣看顾我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继续来讲马拉基书。我们今天晚上要从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主要就是要讲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来指责当时百姓的罪。那我们昨天有提到，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九节，是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在指责当时祭司的罪。那这个有两方面可以来做我们这个提醒勉励。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属灵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也有祭司的身份。所以这一段圣经其实也在提醒勉励我们。那另一方面呢，祭司在当时就是这个信仰的领导者，所以也可以说是对教会的领导者一个提醒勉励。那这里面那对祭司的这个罪的指责，主要就是有两方面。一个就是在第一章所讲的不敬畏神，虽然是祭司，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那样，祭司可以说替百姓来奉献亲近神的人，竟然不敬畏神。所以今天也是给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一个很大的提醒勉励。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神也悦纳我们，甚至也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很清楚了解天上的神，至尊的神让我找到了。那既然找到了，我们就要敬畏他。世界上的人虽然是现在科学昌明，知道要拜神，世界上的人要拜神，但是不会敬畏神，所以都是用人的方式以自我中心在拜神，这个没有敬畏神一般世人也不知道敬畏神，因为没有神的道理，所以就是用人的方式来敬拜，看起来好像很会敬拜神。好像台湾社会，我们看到整体社会的情境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呢不会敬畏神。那感谢神，今天借着圣经的道理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也学会敬畏神。那另一方面呢，就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这祭司不把诫命放在心上，好像诫命听一听就像我们一般说听过就算了，没有用心，所以这个诫命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昨天我们有提到，神借着诫命跟我们立约这个约是生命平安的约，可以带给我们在这个劳苦的人生当中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平安。这个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的信徒敬畏神，遵行神的道理，遵守神的道理，真的就蛮有生命平安。这个是从对祭司的指责，祭司的罪里面来做我们的提醒勉励。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看指责百姓的罪，我们就先把这一段圣经来把它读一遍这个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节我们来读到第十七节马拉基书二章十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完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名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 这一段圣经，可以说就是当时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在指责当时百姓的罪。祭司是限定于某一部分人，而这个百姓就是一般群众。祭司带领的不好，群众也是一样。那这里先提到第十节，这是一般的百姓。我们来看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里提到说我们都是一位父一位神，所以感谢神，今天在我们真耶教会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我们的祷告，向神祷告，向我们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信徒彼此之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这个就像一般世界上的人说我们是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今天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更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真的在世界各地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虽然文化背景语言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属灵一家人。所以这里提到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以诡诈待弟兄。不一定他是我们的这个骨肉之亲，但是在属灵上里面我们都是弟兄。既然是弟兄，这里就提到说不要以诡诈。世界上的人是尤其在这个时代尔虞我诈，为了自己现实的利益，不只是说在社会上的同事朋友，甚至骨肉之亲都有可能出卖诡诈。这个是整个现在这种末日的世代，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的这种情境。那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我们的敬拜，我们可以胜过这个 迷惑罪恶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生活，让我们可以真的彼此切实相爱，不以诡诈来彼此相待，这是我们要学的。当然有时候人还软弱，不小心可能会犯了这个毛病，但是借着我们的崇拜，借着我们的道理，我们不断的互相来提醒，我们要真实的相待，不要以诡诈相待。因为我们既然是同一位神，我们都是很虔诚在敬拜神，既然是这样，神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位父，同一位神，所以愿一书，我们可以配合看一下，愿一书的第四章，愿一书第四章十九节，愿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段圣经我们这样读就很清楚了。耶稣教的信徒可以说都很爱神，我们对神都有 很深的体会，我们也体会神爱我们，所以相对的我们也爱神。就像说天气这么冷，又湿又冷，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尤其可能我们有些人还没有吃饭，下班就赶过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体会神的爱，说我们爱神。既然我们爱神，这里说我们也要爱我们的弟兄，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生活。有时候虽然人际之间人都有软弱，但是呢这个软弱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们真的有没有相爱。所以我们配合再看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万物的结局近了，2000年前彼得就在讲，但是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的确，这整个大环境，让我们更体会，更深的体会，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耶稣真的就在门口，他一步就进来了。这个我们都可以说，不只是我们基督徒，没有信耶稣的人，看到整个社会大环境，他们也感同身受。那一般人在这种环境之下不知道怎么办，束手无策，很无奈的生活，但是圣经就指导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种末日世代的生活。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为什么？因为在末日的世代，罪恶泛滥，迷惑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要怎么去面对？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你个人要洁身自爱，但是不都能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就软弱了，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就紧接着就是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如果大家都这么好，那个爱的力量还没有办法发挥。这里讲要切实相爱，怎样？怎么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大家都表现得很好，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就是有软弱的。 啊，这个软弱的我们怎么去包容它，怎么去面对它？如果用我自我的标准，我就很高尚了，就把这些人弃绝掉了，那个就没有爱。你自己洁身自爱很好，但是人不都能这样？这个时候呢，面对软弱的人，你要怎么办？要爱他，切实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在教里面，就是用打从内心里面这样做的，这个就是没有诡诈。所以这个是，因为在我的讲义里面配合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啊都知道的。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情愿吃亏，大家好像都是为了自己啊，所以不情愿吃亏，结果人际之间就造成很多的冲突。即使有时候我们看教会有这种软弱，在这种软弱之下，我们就在学习。让我们借着圣经的道理慢慢的学习，让我们可以长进，这是有关弟兄方面。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段，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以后一直到十六节，这一段就讲当时他们的婚姻违背了神的旨意。这里面可以用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一节十二节，这里是提到当时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十三节到十六节啊，这一段就是使妻子哭泣。所以这个都不合神的旨意。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当时他们婚姻违背神的旨意，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件事情。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那小字写说是叫醒的、答应的，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这段圣经我们就直接这样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说，那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再来呢，你旁人你答应了，你默许了，那你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你献祭给神，神也会从雅各的帐篷中把你剪除掉。就是你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你祷告没有用。所以有时候啊，我们有些人的确从过去，就有这种观念，哇，那是娶侍奉外邦神，就嫁娶外邦这件事情，哇，这个很严重呢。那我们又不能沾寻情面，那圣经既然是这么写，有的好像就很勇敢讲啊，这个嫁娶外邦神不喜悦。甚至在引用就引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所写的这个是行了大恶呢，这是犯了大罪呢。我们配合看一下，因为有时候 也会有多多少少听到这种观念我们既然看到这里，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十章，以斯拉记第十章，我们先看第一节，以斯拉记第十章第一节， 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也叶的儿子示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们主汉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奉命而行。这个就当时以斯拉发现说，哇，我们回来重建圣殿，重建这个建立神的话语结果百姓竟然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痛哭结果有一个人就示迦尼来对以斯拉说，此地的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我们的神，我们以色列人还有指望不要这样的一直自暴下去。什么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所生的离绝他们所生的。就当时的情境，也就是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用我们现在来讲，就太太离婚了再来呢，生的孩子把他离绝掉了，断绝这个亲子关系了。照当时的情境就是这样所以后面就提到，再来紧接着我们再看一段这个第十节，直接就跳到第十三节来看就好了，直接看十三节。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所以就有听过说你看圣经说嫁娶外邦犯大罪，圣经明明这样写那我们在第一天就有提到，马拉基的年代就是跟以斯拉尼西米同一个时代当时他们从巴比伦千辛万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来传述神的律法，来重建城墙，可以说非常的辛苦，而且可以说他们是满腔热血。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热度就这样的冷淡了，然后呢就一直跟这个世界妥协，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一项就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配合看以斯拉看那个马拉基书的时候，难怪当时这神就借着马拉基先知来警告当时的百姓我们再看刚刚所看的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二章，说犹大第二章十一节，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那我刚刚有提到，如果直接从这样的经节来看，就是不能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不能嫁娶外邦。如果嫁娶外邦，你又同意，神不悦纳。所以我们教会过去就是有这些例子，不能嫁娶外邦。怎么这么不听话，又嫁娶外邦？结果造成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对一般人来讲，婚姻是大喜的日子，教会有这个规定， 啊，不能在教会结婚，那我们也认了，但是不能说没有婚宴呢、啊，哎，那有婚宴啊，既然是婚宴是也是喜事嘛，那请教会的长辈来参加，哎，教会的长辈就说这怎么可以啊，未参加就等于答应了，同意了。这个马拉基书这里讲的很严重呢，你一同意就这样哦，到时候呢你献的祭神不悦，那神甚至把你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掉，这怎么可以参加哦。所以以前教会的前辈差不多是在我刚传到这个分水岭之前，你如果你是教会的圣职人员，传道长老执事，参加信徒嫁娶外邦的婚宴的话哦，有时候就借着会议来指责，你怎么可以去参加？哎，你去参加就答应了，哦，这个神不悦纳的，因为这段圣经。啊，再来，家庭里面不能嫁娶外邦，哇，你还不听话，哇，你嫁娶外邦，那我不理你了，不理你了，哦，我就关心你的话呢，就答应了，所以孩子不听话嫁娶外邦，哦，他的这个婚姻大事父母不管。也有这样的了，到最后呢，产生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当然，神怜悯有一些人也是很单纯啦，那我们也认命了啦。教会这样的对待我们啊、哦，我们还是乖乖的来聚会，也有这样的。但是也有的就反弹啦，哦，在我重要的时刻你们不出现，后来教会说，啊，你虽然是嫁娶外邦，还要关心你啊。哦，然后呢，来关心，来访问，哇，怎么不理我？叫你来聚会，怎么都不来？造成的声音是什么？我重要的时刻你不出现，啊，你还要叫我去教会聚会？不要了，有的就因为像为了这种事情就跟教会再见了，啊，然后自己的孩子呢？你不能说你嫁娶外邦我不理你了，那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也没有啊。以后来关心孩子，孩子好像给臭脸父母看，哇，父母说这变成这样，这也不对啦。所以哦，对我们教会整体来讲，我们发现那该怎么办哦？有时候出了问题该怎么办，教会就调整了。哎，我们还是有原则，嫁娶外邦教会没有举办婚礼，但是呢可以继续关心他。那怎么关心？我们可以为他举办特别的、哦、婚姻的聚会，有啊，特别的婚姻家庭聚会，在家里或是餐厅我们可以这样做啊。当然婚宴要参加，哎，不是说以前说婚宴不能参加啊，婚宴不参加，当然这个家庭礼拜也不用说了啦。哎，但后来这个就有修正了。哎，我们也是鼓励这个，哦，虽然是嫁娶外邦，还是要继续关心，在婚宴呢，哎，还是要参加，家庭礼拜也要为他举办。哦，这个就是教会的啊，现在我们在执行的。那这个是不是跟圣经违背了呢？好像我们在瞻寻情面哦，因为我们啊、昨天有看到那马拉基书提到这些祭司是怎样，我们再看一下哦，这个第二章里面的第九节哦，当时神责备祭司说哦，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瞻寻情面哦，因为最怕就是说神不喜欢我们啊，我们瞻寻情面啊。啊，早期一些工人其实也是怕说，哦，那圣经这样写，我瞻寻情面，神不理我，我就麻烦了。啊，是不是这个是不瞻寻？这是不是瞻寻情面呢？我说，如果我们用这一段圣经再配合以斯拉记来看，哦，以斯拉记刚刚我们有读到了。哇，他们很痛苦，甚至说这个是行了大犯了大罪，哎，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是把那个啊那个外邦女子把她离掉，所生的孩子隔绝。那我们现在可能这样吗？ 你说你嫁娶外邦了，你要悔改，然后跟太太离婚，生的孩子把他断绝关系，可以这样吗？当然不可以呀、啊，啊，既然不可以，表示什么？环境背景不一样，环境背景不一样，啊，所以这一段话，就不能套用了啦，不能套用了，这不是瞻寻情面的问题，这是环境背景不一样，哦，就像这段圣经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提到，这样是嫁娶外邦绝对不行。但是圣经里面像路德，波阿斯娶路德，这个也是娶外邦的，但是却传为佳话，那这个就是背景不一样了，哦，那当然我们不是说那现在嫁娶外邦没关系啦，该鼓励嫁娶外邦，绝对没有，我们绝对没有，因为不同的信仰，哇，那一定要很大的考验。不过呢，有时候会嫁娶外邦，那牵扯因素会很多，有时候我们所了解的 也有限，不要一下就这样的断定，哦，那我们可以在主内同样信仰结婚，很幸福很好，因为在这个末日的时代，婚姻问题很严重，那我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婚姻幸福，不同的信仰婚姻要幸福不容易，因为相同信仰婚姻要幸福就不容易了，何况说不同信仰，但是已经生米煮成粥了，那该怎么办？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挽回，让他们可以有幸福的婚姻，那这个当中很重要的，就本来不信的怎么引导他来信，甚至在教会里面发起热心，那这个是我们教会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们也这么做了，不能说那你反正你不管怎么做你就已经犯罪了， 你已经 好像都没救了，不能这么说了，你嫁娶外邦 就好像都没有指望了，没有了，我们的指望就是说把对方本来不信的再引导，让他来信能够信我，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些人呢，嫁娶外邦，后来来信啊，也发起热心，但是当事人常常这么说，那过程很辛苦，以后我的孩子，可以的话不要嫁娶外邦，那过程太辛苦了，没有说反正可以嫁娶外邦，嫁娶外邦然后对方来信这个没关系，然后就鼓励，嫁娶外邦，没有，那有的是很不得已的状况，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认知，所以这个是有关刚刚 所讲的这一段，因为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一些，因为听到有一些做父母的，也是很为难，圣经明明这么写，如果我的孩子这样不听话嫁娶外邦，要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的态度怎样，甚至真的 就讲就很绝，你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这样就不好，因为这样就断绝了父子的关系，现在这个时代亲子关系要建立好也不容易，不要为了这个婚姻大家翻脸，那以后再修补有的补不过来也有，这一点是我们要了解，再来就是看后面这一段第二章的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说当时他们使妻子的眼泪 遮盖神的坛，就是使妻子哭泣，那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要很大的提醒啊，不能让太太伤心，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说女人像是一个强者，很勇敢，可以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牺牲很大，但是有时候女人也很脆弱，一点点事情就流泪痛哭，我常常讲我传道娘她某一方面很刚强，但是另一方面有时候她很软弱，很容易哭，但是外人看不到，常常就是像说，我们刚过年不久，她的成长环境 跟我不一样。我一过年就哦，大家庭很多人很高兴啊，哇、哦，大家都来了。但是我的传道人压力很大，他一看到这么多人，哦，他表面上没事，一回到家里，在房间里面他就哭了，哦，压力很大。啊，这个时候呢，那种哭也算是一种宣泄，也好了。啊，但是如果你不能体谅的话，你哭什么？大家都在高兴，你怎么在哭？哦，啊，因为他成长环境就不一样。哦，啊，这个时候呢，你做先生的怎样，就要学会体谅。这个就是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啊夫妻之间要学习彼此包容，彼此体恤。哦，不要说啊一软弱，结果你不能体谅，然后又吵起来了，让他更伤心。这个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今天啊做丈夫的真的要体谅太太的软弱。所以彼得前书这一段，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特别提到他比你软弱，哦，啊，也是因为一体的关系，所以在别人面前他不哭，但是可能在你面前他就哭了，哦，因为他比你软弱。啊，这个时候呢，你做先生的做丈夫的就要学会体谅包容。哦，所以我们再配合看马拉基书这一段，哦，我们看第二章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这个前妻应该是使幼年所娶的妻的意思了，哦，不是说像我们说前妻就好像结这离婚之前的妻子，不是这样，哦，是啊，妻子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哦，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中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名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这里提到了，如果你让妻子伤心，你说你啊来献祭，神不悦纳，就像我们刚刚所看的彼得前书，哎，你的祷告就有阻碍，你不能体恤太太，你说我虔诚在祷告，祷告有阻碍，所以就是要让妻子啊她的眼泪不再流了，能安慰她。哦，再来啊，这里有提到不要以诡诈待妻。这个第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常常出现一句话，哦，说他是你名约的妻，十四节下半段，你却以诡诈待他。啊，十五节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第十六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跟外人，哦，有时候为了现实利益尔虞我诈，这种心态甚至在夫妻之间也这样。那夫妻是一体，你以诡诈相待，好像现在的人就这样啊，骗来骗去，骗得过就好，哎，那你骗得过，你的心跟太太夫妻之间也是尔虞我诈，那这个婚姻会幸福吗？不可能的了，不可能幸福。啊，既然婚姻 尔虞我诈，行诡诈，难怪现在诱惑那么多，问题就一直出去。本来很单纯的一个家庭，幸福的家庭，就出了很多很复杂的，哦，这个实在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种现象。所以夫妻之间绝对不能用诡诈。那怎么不诡诈呢？这里特别提到，因为我们有神，我们既然是敬畏神、敬拜神，我们对神也不能诡诈。哎，你对神诡诈，那你拜神何用？神知道啊。我们用诚心灵诚实在敬拜神，绝对不能诡诈。哦，这前面第一章也是强调这一点的。啊，那我们夫妻之间，神是我们啊，在我们中间夫妻中间做见证啊。那夫妻之间就怎样？不能有诡诈。那怎么不能有诡诈？这里特别提到说，要谨守你们的心。哦，所以十五节、十六节都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那问题，怎么谨守心？怎么谨守心？可以说现代的人也很可怜。因为整个大环境给现在的人一种观念是什么？放纵，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去做，你不要好像变成压抑，哎，不要压抑，结果造成的是怎样？放纵，哎，不会约束自己的心，心如什么脱缰的野马，那就很可怜。哇，我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啊，看起来很快乐，但是常常就这样造成很多的痛苦。那我们怎么谨守我们的心？这个就彼得前书讲的约束，要约束我们的心。怎么约束？我们敬拜神，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敞开，我们求神来悦纳，这个是第一步。再来怎样？我们现在在这里听道理，我们在看圣经，这个都是直接用我们的心在面对神的道理。如果我们所行所为的不合乎圣经的道理，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合乎神的道理，我们就要再修正。这个就在约束我们的心嘛，哦，所以感谢神，今天也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聚会，我们在约束我们的心。但是外面的社会呢，有没有？我们都心知肚明，没有办法，甚至教育也没有办法。他鼓励孩子放纵，你喜欢你怎样就可以去怎样，这个没有在约束心呢，啊，嗯啊，所以婚姻之间、夫妻之间没有办法对对方忠实，因为你要对对方忠实，你一定要自我这样去修正，怎么去约束、去改变，没有办法。哦，啊，又讲一个更现实的，现在我们手中。对年轻人来讲，手中都有电脑啊，啊，电脑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五花八门，哎，然后让你的心可以破，一直跑，看不完，哎，你怎么去约束？没有办法。那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约束我们的心，就是透过读经、祷告、敬畏神、遵行神的道。哦，因为第二章我们就提到了，你没有心。没有把诫命放在心上，神不喜悦。那我们今天一个敬畏神的人，把心摆在神面前，就在约束我们的心。哎，哪里不对啊？夫妻之间哪里出了问题？赶快怎么修正，就可以约束我们的心。然后呢，好像是啊，我不能放纵，很痛苦。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夫妻之间能够彼此信任，真的能够可以过着一体的生活。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讲，哦，因为已经在台湾社会，已经都这种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才有公投的问题啊。哎，啊，公投里面就一个议题是什么？同性婚姻。那一个很现实的同性婚姻能不能成为一体，就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体。同性怎么成为一体？那有能够真正的幸福吗？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哎，但是。也显示出现在人婚姻的无奈，所以也求主耶稣怜悯我们， 让我们透过圣经的道理，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哦，这个是啊，从这一段圣经，哎，做我们彼此的勉励。所以我看，我们就来看这个经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要谨守你们的心，哦，所以一章十三节就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哦，约束我们的心，要约束，不要像脱缰的野马，我要怎样就可以怎样。这个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随着心中所喜爱的去行，哎，随着心中所喜爱的去行。现在的人就这样，那结果造成了怎样？更大的痛苦。这个是我们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了解得到的。啊，紧接着，后面这个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以后就提到了。休妻的事，以强暴待妻的人，像现在讲的家暴，那神不喜欢啊，会产生家暴，这个就是问题很严重，这个神不喜悦。哎，而我们所行所为不只是要让神喜悦，其实相对我们也得到了，因为夫妻婚姻幸福，你自己本身得到了，哎，神也悦纳，就是一举两得。哦，不只是一举两得，其他的人也因为这样大家高兴，家庭高兴，哎，太好了。哦，但是要这样，就是不能缺外面的社会，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写。好，那再来另一段，就是第二章的十七节，就提到说用言语来反锁神。哦，我们再看第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里可能就是一般社会上会碰到的一些现象，好像神你在哪里，好像公义的神你在哪里，好像现在的人哇作恶，好像 就逍遥法外，逍遥自在，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种现象。嗯，所以闽南话怎么说，作恶作多徛未落壳，吼，好像你看作恶的人，好像逍遥自在，有个骑马这样逍遥。以前就是有这个问题，那现在社会更不用说了，好像我作恶可以我逍遥自在啊，哎，好像公义的神你在哪里？哦，所以有些就很单纯，好像跟神发出了埋怨的声音，啊，在马拉基书里面就常常有这一种人很单纯的把自己的内在的问题跟神对话。哎，虽然这样不好，不过另一方面呢，也神也怜悯我们了。就像施洗约翰软弱了，他就差他的门徒去见耶稣。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别人？啊，因为他很软弱，他会问，叫门徒去问耶稣，表示他也软弱了。啊，我为什么一直都关在监狱里面？啊，既然耶稣是，哎，之前我有见证过的，哦，看那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哎，我为他见证过的，啊，怎么都我关在监狱里面都无动于衷，就差门徒去问。那主耶稣也没有一直怪说这个施洗约翰不好，没有，哦，就叫他的门徒回去，哎，说不因我跌倒的就有。那同样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啊，神啊你在哪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哦，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提到神面前，但是相信呢，神会怜悯我们，慢慢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问题交托在神所中，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还是有限。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所知的有限，我们所敬拜的神就超越这一切。如果我所遇到的事情我完全了解，哎，可能好像我们就超越神了。 也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事情，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有限，我们才能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透过祷告，也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唱的这363首，就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的道理是怎样，那虽然目前所看到的不能完全如愿，但是就学习抓住神的应许，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考验。求主耶稣怜悯带领我们。好，那我们就来唱363首。